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过去一个礼拜，我们分享了一个系列的信息，成为祷告的人啊，盼望我们的这个祷告呢，都有更有深度啊，更有广度。不仅是祷告啊，不仅仅是常常为我们也懂得更多的为。这个是为我们自己、为弟兄姊妹的灵性来祷告，为宣教的事工祷告。我们懂得更多的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为神的旨意和神的荣耀来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这个是祷告的习惯，要效法主耶稣的祷告，学习好像主耶稣那样的早起祷告、专心祷告、凡事祷告。今天呢，我们回来分享创世纪的信息。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是创世纪第十五章啊，我们只分享一到六节哈。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六节，一二三，请。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第六节，这个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是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我们今天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救赎的主啊！谢谢你，你不仅是全能伟大的神，你是充满慈爱的神，你是充满公义的神。主，你在公义当中，你必定会刑罚罪恶，但是你在慈爱当中，你愿意把我们这些罪人救赎回来。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唯独因信称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的时候，求主你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讲得清楚明白，在他的软弱当中能够带着主你圣灵的大能传讲你的信息。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让他们听到之后，他们的心中被你的福音深深的感动，深深的震撼，认识到什么叫唯独因信称义，认识到主你那浩大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更新改变，让我们真是不是活在惧怕当中，乃是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活在你所赐的平安当中，让我们在诸般的难处当中，我们继续的来仰望依靠你，我们为着我们当中一切身体软弱的来向你来求恩典，你来施恩帮助，你来施恩医治。我们为着灵性软弱的，我们人际关系上有难处的，或者我们工作上，或者我们在事业上各方面有任何难处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从难处当中脱离，但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求主你赐给我们坚忍的心，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应许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求主你让我们在经历诸般事情的时候，继续仰望你，从困难当中能够看到你的美意，从困难当中学到自己灵命成长的地方。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愿你大大的来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愿主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唯独因信称义啊，那我们先来分享这个唯独因信称义的旧约背景，唯独因信称义的背景 第一节啊，这个是15章啊，第一节啊，这么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事呢，是指前面一章啊，就是这个是创世纪第14章里面所记载的亚伯兰打败四王，解救了他的侄子罗德这件事情。那么当年罗德他贪恋世界，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就住进了索多玛。索多玛王呢？索多玛它是个城邦，一个城市。那索多玛王和其他的四个王，一共是有5个王哈。原本呢是臣服在这个是以兰王基大老马的名下，是要向他纳贡的。后来呢，这个是5个王啊，就是总共5个王，包括索多玛王。那么他们就一起脱离了这个是以兰王基大老马，搞独立，不再臣服他了。纳贡不爽，不再臣服他这样子。那么基大老马呢？这个以兰王一怒之下，联合其他的3个王，一共4个王，然后就来攻打5个王。结果什么？结果4王得胜，5王被打败。那么4王就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物，还有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这个是亚伯兰他的侄子罗德，还有罗德的这个财物也都掳掠去了。当时呢，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然后呢，这时候有一个人逃脱出来，然后就告诉亚伯兰，他说：“你的侄子罗德被掳去了。”这时候亚伯兰他就带领家里精炼的这个是壮丁318个人，然后就勇敢的出击哈，然后在半夜的时候，然后自己和他的仆人，然后就分队击败敌人，然后把他们追赶，追到这个大马士革的河坝。所以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是亚伯兰，就是那个是年纪大了，但是的话就什么的廉颇老矣，但是的话还是很英勇很厉害。所以的话，亚伯兰的话带着家里的壮丁，然后打败四王联盟，然后把他的侄子罗德，还有罗德的财产，以及那妇女人民，然后的通通都抢夺回来。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亚伯兰这里很勇敢哈。我们在创世纪第12章，我们曾经看到亚伯兰为了保命，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为了保命而称妻为妹，对吧？我们之前学过哈。那么我们看到亚伯兰非常软弱的一面，在创世纪第14章，我们刚才所讲了，亚伯兰是一个非常英勇的人，他带领家里的这个是壮丁，打败了四王的联盟，把他的侄子，然后还有侄子的财物。家人呢，然后人民都抢夺回来，然后这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然后到了这个创世纪第15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事以后，亚伯兰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神为什么要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呢？当你告诉一个人不要惧怕，他通常是怎么样？他害怕，对吧？这肯定是神非常体会亚伯兰他内心当中的这是恐惧，因此呢就来安慰他。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亚伯兰这个位置上，我们多少也能够体会亚伯兰的这个惧怕。自己带着300多位的这个是壮丁，能够打败4王的联盟，只能算什么？侥幸得知。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神的帮助，但是你用人的角度来看，哇，我几百个人打败四王的联盟，那不是侥幸得知是什么？就万一这个四王回去之后，他们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们一起来围攻我，那我不就死定了吗？想想都害怕。因此的话，神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神对亚伯兰的这个是安慰，非常的宝贵。我是你的盾牌，盾牌的话，那个就是怎么样？就是围着这个是那个是保护者的这个身体，对不对？如果我们拿着盾牌，别人来攻击，那我们拿不稳的话，或者他很厉害，还是有危险，对不对？神说我是你的盾牌，那个神亲自做亚伯兰的盾牌，那亚伯兰还有什么好惧怕呢？神应许保护亚伯兰。他不仅应许保护他，而且怎么样？还应许给他极大的赏赐。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蒙召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当年神应许亚伯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要成为大国，首先就需要有什么？要成为大国，首先要有子嗣，要有孩子，然后的话你的孩子再繁衍出许多许多的人口，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成为大国呢？可是当年亚伯兰他是膝下无子，如今可能几年时间已经过去，亚伯兰可能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家，仍然膝下无子。而面对神的应许，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赏赐什么？谁来继承呢？亚伯兰的心中是很疑惑的。因此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谁来承受呢？他说，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所以根据这个上下文，以利以谢很可能就是亚伯兰他在前往迦南地的途中，在这个大马士革所买下来的一个仆人。如今呢，这位以利以谢已经成为亚伯兰所信赖的一位管家。所以亚伯兰他膝下无子，而他的侄子罗德也不和他同行。他的罗侄子在哪里？住在索多玛，对不对？所以膝下无子，然后的话连侄子都没有，侄子也不在身边。因此呢，他对神说，我既无子，你还要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第三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形容这位以利以谢说，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其实呢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以利以谢在他家中出生，而是指他是属亚伯兰家中的一位成员，就已经就是这个是已经是很紧密的一个家庭成员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亚伯兰心里想啊，神既然你没有给我儿子，那么我将来就把我一切的这个是产业都交给我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让他来继承就好了。我把他当成我的后嗣，他会继承我的一切。这是亚伯兰自己的想法，不过这并不是神的计划，所以神他就赶紧纠正亚伯兰的想法。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呢，怎么样？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天上的星星啊，天上的星星没有人能够数算得过来。神让亚伯拉罕让他来数算天上的星星，并且告诉他，将来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繁星。哇，这个是无数的那么多，对不对？就是天上的星星有谁数得过来？不可能。所以的话，将来你的后裔要多得不得了。当年亚伯兰他已经是80多岁，膝下无子，他却怎么样？他却相信神这么一个伟大的应许。哇，这真是了不起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是第六节怎么讲，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节圣经是整个创世纪的要节，像钥匙一样开启其他的地方。在新约的圣经中被引用了4次，哇，圣经 被其他地方引用一次都不得了，它被引用了4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经文分别就引用这个罗马书4章3节，罗马书4章22节，加拉太书3章6节，还有雅各书2章23节。唯独因信称义的这个是神学观念，对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是影响都是极为重要的。而创世纪呢，15章1到6节，特别是这个第六节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是唯独因信称义的旧约的背景。所以这节经文给我们提供了因信称义的背景哈。那下面我们来分享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是什么意思。我想因信称义大家经常都会听，也经常会说，甚至因信称义。但是的话，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呢？称义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首先义，我们要了解因信称义，首先要了解义是什么。义的基本意思就是对的，义就是 对的基本的意思哈，当然它有很多的意思，但是最基本的意思是对的。在圣经里面，义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的意思，人与神的关系是对的，人与神的关系是对的。而义呢，跟公义啊或者公义的，在圣经里面经常也会相通哈。所以称义最常见的意思就是宣告为公义的，宣告为公义的。根据古德恩所写的系统神学，称义就是神这一瞬间，在律法上的作为他将我们的罪视为被赦免的，然后并且呢，是基督的公义是属于我们的，然后呢，并且呢，他宣告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公义的，所以称义呢，就会包括神三方面伟大的作为。第一的话是什么？第一是神赦免我们的罪。在罗马书四到第八章啊，保罗以很长的篇幅论述唯独因信称义，当然的话他还会谈到别的内容哈。但是第四到第八节，就保罗用很长的篇幅论述了唯独因信称义。我们先来看罗马书四章一到八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是不是跟创世纪15章第6节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引用，对不对？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次引用，这个是创世纪15章第6节来论述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哈。第四节，罗马书那里，这个是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第七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在这里引用大卫所写的诗篇，23篇里面的几节经文哈，来证明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是一个被神赦免的人，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是一个被神赦免的人。被神赦免所带来的这个祝福呢，就是我们不再用担负我们罪的惩罚了。这个祝福的话是什么？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我们不再受这个惩罚。哇，如果他只是会赦免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将来谁能够保证不犯罪？那如果只是赦免过去、现在，我们还是死定了。所以神对我们的赦免呢，就是他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赦免。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就会更加明白神赦免所带来的祝福。但是这个例子的话，不能够足以表达神称我们为义的这个祝福，但是你能够体会一点点哈。因为有一个仆人，他对他的主人他不忠诚，他不仅没有好好的工作，还掏了主人他一大笔钱，然后把这个钱都挥霍光了。如果你是这个主人的话，你的仆人然后偷你的钱财，然后挥霍光了，你回来之后你会怎么办？开除还是怎么样？开除也算比较仁慈的，要不要赔款？要。甚至他偷东西算不算犯罪？要不要坐牢？可能都要，对不对？有可能的话，就是要那个是赔款、坐牢、开除，这个必须的，对不对？当然的话，赔款他赔不起，都挥霍光了；坐牢的话，他要坐很长时间的牢。如果这时候的话，哎呦，老板，对不起，我错了。这时候的话，他的这个是主人见他真心悔改了，见他真心悔改，就赦免他。算了，算了。算了，我不要你赔款了，我也不告你去坐牢了。对这位仆人来说，他被主人赦免所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他不必再担负他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刑罚，他不会因为他偷东西，不会因为他挥霍而带来惩罚，不用赔款，不用坐牢，却不再有任何的刑罚，这就是赦免了。所以在称义的这件事情上，神第一方面的这个是伟大的作为是什么？他赦免我们的罪。然而的话，如果神只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问题其实 还没有真正得到完全的解决。大家有没有想到？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只是让我们在道德上处于中性，没有过失，过往不咎，对不对？没有过失，但是的话，你还没有好行为呢，还没有善行呢，这样的这个改变呢，不能够使我们足以在神的面前赢得神的喜悦。如果我们还是用刚才的例子啊来举例哈，那位仆人虽然是被主人赦免了，但是呢，他只是不需要赔款，不需要坐牢，但是他现在是怎么样？有首歌叫我真是一无所有，对不对？真是一无所有。我们不需要被神，我们不仅需要被神赦免，从这个道德上有罪的地位转回到道德上的中性地位，我们还必须从道德的中性的地位转为在神的面前有积极的公义的这个地位，这样我们才能够赢得神的喜悦。这个讨神喜悦的公义的话，就是生活上完全顺服神。谁能做得到？请举手。完全讨神喜悦做不到。因此的话，称义在第二件事情上，神为我们做了第二件伟大的事情，神将基督的公义算给我们。有时候旧约的圣经也会提到神将公义赐给他的百姓，神将公义赐给他的百姓，比如说先知以赛亚怎么说，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个就是把公义算给你，你没有，但是我给你，赐给你。这旧约也有，但是这个是问题又来了，神怎么能够宣告我们不必担罪惩罚呢？你说他要这么做也行，就像老板赦免了他那个仆人。但是的话，在我们事实上是有罪的人的情况下，神又怎么能够宣告我们有完全的功德呢？是不是有点好过头了呢？在我们的确是不义的这种情况之下，神怎么能够宣告我们没有罪咎，反而宣告我们有非常的公义？反而我们是个偷钱的挥霍的人，他怎么说啊？你是个非常善良的，非常有爱心的，非常圣洁，非常公义的人，神怎么可以这样的宣告呢？神岂不是颠倒黑白了吗？如果神这么宣告我们是公义的，不就颠倒黑白了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话语当中，罗马书三章21-22节，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是我们不那么好，但是他把这些东西送给你，那加给你就是算给你的意思。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生活了33年多，并没有犯过一件的罪，他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活出了一个完美的生命，也就是活出了一个义的生命，最终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主耶稣他不仅仅是被钉死被埋葬，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主耶稣他不仅是道成肉身的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要他复活了，感谢神。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完全圣洁公义他的一生呢，主耶稣他这完全圣洁公义的一生已经为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信徒就预备了所有的义，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就代替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信徒承受了该受的刑罚。从人的角度来看，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罪算在主耶稣的身上，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免去我们一切的刑罚。我们刚才说那个是主人他赦免了这个仆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上帝赦免我们，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受到了当受的刑罚。所以在以弗所书1:7这么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基督代替我们受苦和受死，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罪的工价乃是死，神不愿意让我们死，他就让最圣洁的耶稣替我们死，因此完成了这个是律法上的这个是要求，使我们所有的罪 在上帝的面前都得以赦免。所以，上帝赦免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用付代价，但是上帝付出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神的爱。感谢赞美主。另外呢，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这么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基督代替我们完全的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使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被接纳为义。所以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的义，所以当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就相信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上帝看我们不是看我们，而是透过基督，他就看我们是有基督的义。因此的话，天父上帝接纳我们为义。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神就把主耶稣的义都算在我们的身上，看作我们是公义的。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这位公义的救赎主。刚才我们说那位仆人，那位主人，对不对？他赦免了他的仆人，不要他赔款，不告他去坐牢，这已经是很宽容大量很伟大的。但是如果这位主人对他的仆人说，啊，你看你现在一无所有的，挺可怜也不好的，来吧来吧，我给你一笔钱，你去买一辆车，你去买一个房子，你好好生活，安居乐业，哇，我们觉得这位主人仆人偷他的东西不仅赦免，而且的话后面还给他一大笔钱帮助他，我们会觉得这位主人怎么样，他真的是好得不得了，他真的是太好了。其实神比这位主人还要好的太多太多太多，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刑罚，并且怎么样，主耶稣他在世上圣洁活出来的一生，主耶稣他一切的爱，他一切的善行，他一切的这个公义要归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称义包含这个是神三方面伟大的作为，第一的话是神赦免我们的罪，第二的话神将基督的公义算给我们，第三的话是神宣告我们在他的眼中是公义的，他做了他也宣告了。所以圣经上使用称义的这个是动词，显示出称义是神所发出的在律法上的一个宣告，宣告依靠他的人是公义的，就是他是公义的，别人不能再控告。不过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被称义之后，我们并不会马上变得是这个是完全的圣洁，我们被称义之后，我们不会变得马上的圣洁。就像那个仆人他被赦免的那一刻，他的品格不会说马上就完美，这是两回事。他被赦免的时候他不用担他的罪行。所以的话我们称义，亚伯拉罕 我们也看到这个是称义之后，那个是人不会马上变得完全的圣洁。我们回到亚伯拉罕吧，那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已经被神，有没有被神称为义？有吗？十五章第六节，对不对？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他那时候就已经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之前说亚伯兰那个是称妻为妹，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对不对？但是其实的话后面亚伯兰还怎么样，重新犯过这件罪，称妻为妹，为了保命，那是在创世纪第二十章。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对亚伯兰来说，神亲自的称他为义，但是称义之后他还会软弱，他还会跌倒。不过的话软弱归软弱，跌倒归跌倒，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到神所称为义的人。在这个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保罗这么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告神所称为义的人。这里并不是说他们完美，而是指他们不会因为犯罪跌倒而失去神的救恩，不会因为他们软弱跌倒而就是打进地狱，不会这样子。但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切记，犯罪一定会带来罪的后果。大卫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 是，对不对？大卫犯罪之后有没有悔改？有，他彻底悔改，他也蒙神赦免，得到完全的赦免。但是的话，大卫犯罪，认罪悔改，蒙神赦免，后果还是极其的严重。神怎么说？从此刀剑不离你的家。所以称义包括神三方面伟大的作为，神赦免我们的罪，神将基督的义算给我们，神宣告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公义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为何是唯独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已经很有恩典，但是为什么是要唯独因信称义呢？称义是发生在我们具有得救的信心之后，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好行为。换一句话来说，我们得称为义，单单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而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律法。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2:16这么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也许我们会问，神为什么会以信心作为人称义的唯一的必要的这个是内心态度呢？因信称义，我们可以想想，神为什么不选择以爱心作为人称义的这个是必要的内心态度呢？是不是以爱心作为称义的态度更合理呢？神为什么不选择以这个是谦卑作为人称义的条件呢？神为什么不以这个是慷慨作为我们称义的这个心态呢？神为什么要选择以信心作为我们称义的方法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以这个是爱心作为称义的条件，或者是以这个是谦卑作为称义的条件，或者是以这个慷慨作为称义的条件，或者其他条件，这些都是依靠人的美德和善行作为称义的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哇，你有完美的爱心，那就称义了，谁做得到？你完全谦卑，就称义了，谁做得到？你很慷慨，就称义。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些东西的话，这些东西如果都是以我们人的这个是美德和善行来作为称义的标准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达到神这种完美的圣洁，没有人能够达到神完美的公义，没有人能够达到神完美的慈爱。所以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公义的标准，因此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达到了实践的这个是完美的公义的标准。神爱我们，你做不到，我差我的独生爱子来替你做。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么神就把耶稣基督的公义算给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当我们以这个是信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说，主耶稣，我知道我不行，我现在我不再依靠我自己，我现在我不再依靠我的美德，不再依靠我的善行。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公义。所以主耶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为我所做的，我要完全的来仰望依靠你，领受你为我所行的公义。主啊，求你赐给我公义的地位。可见什么？可见这个信心跟自我依靠是完全相反的。信心也就是对神的信靠，是称义的唯一道路。借着信心被称为义，这就是为什么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那也许会有些弟兄姊妹会提出疑惑，圣经有没有说到因行为称义？圣经有没有说因行为称义？有还是没有？大胆点，有还是没有？有的，请说有。一小声，比较小。那我想一下，我们都说唯独因信称义，还有人说圣经有说因行为称义，说没有的请说。没有，没有的声音更大，你听到没有？没有。雅各书，其实的话，那个是在雅各书里就是提到因行为称义哈，因行为称义。 那个经文很长啊，那个是我读给大家听，但是那个是重点的话，我已经放在 PPT 上。那个是雅各书，他就会提出因行为称义。使徒雅各这么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有没有因行为称义？有，对不对？然后22节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祭里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段长的圣经两次分别在这个21跟25节提到什么？因行为称义。那么我们问题来了，难道雅各的神学跟保罗的神学有冲突吗？难道圣经自相矛盾吗？当然不会。在这里的话，我们是需要明白“称义”这个词，它有许多的意义，有不同的意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是宣告为公义的。但是的话，我们应该要留意，“称义”这个词也有意思，可以说是展示或者显明为公义的，不是宣告为公义，而就是显明为公义，是这样子。举例来说，这个是主耶稣曾经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中却知道。”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法利赛人到处去告诉别人：“哦，我在法律的面前是被宣告为公义的。”这个是称为义的，并不是说法利赛人说我在法律的面前是被宣告为公义的，是不是这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这里的话，称为义是什么意思的话，是这个是法利赛人是怎么样？他总是想要以他外在的行为啊，他以他这种外在的行为啊来表现，来显明他是公义的，是这样子。他就是，所以耶稣他明白这个事实。你们的心神却知道，是这样子。所以当这个是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个称义的话，不是宣告为公义，而是说岂不是因行为而显明他的公义吗？他是在说亚伯拉罕在晚年愿意信靠神、顺服神，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为燔祭这件事情。这个是雅各是在说亚伯拉罕的行为显明他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他的行为显明他是公义的。雅各其实不是说要反对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反对因信称义的真理，而是强调什么呢？强调使人称义的信心必定会有相应的行为，怎么样显明他的信心是真的。雅各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啊，那些说自己是有信心却在生活上没有改变的人，其实如果你说你有信心，行为从来不改变，其实说明什么？说明你从来都没有真心相信过。所以雅各怎么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没有果效、没有行为的，这个是信心， 完全不是真实的信心，而是死的信心。所谓死的信心，就是假的信心，就不是信心。所以雅各的话，他并不是要否定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而是在肯定另一项真理是什么呢？使人称义的信心必定会有相应的行为来显明他的信心是真的。所以使人称义的信心必定会有行为来显明他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什么？我们分享的是唯独因信称义。那么今天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跟应用呢？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带给我们盼望。人称义不是靠着自己的美德和善行，而是单单的凭着自己对主耶稣的信心。如果我们愿意相信，那就蒙神赦免，我们就蒙神把主耶稣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被神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任何人听到这样的福音，只要愿意接受，都是有盼望的。所以的话，你只要愿意接受，你都是有盼望的。除非这个人要被抓去坐牢了，法官说我赦免你，他说我不要你赦免，那他还得坐牢。我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位的慕道朋友都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做你的救主，也做你生命的主，使你能够因信称义，得着永生，得着属天的盼望。我们怎样当初怎样蒙福，盼望你们今天也怎样的蒙福，让我们可以成为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成为神家中的一个肢体，感谢主。所以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带给我们盼望。第二方面的话，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带给我们平安。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负起我们一切的罪债，代替了我们一切的刑罚，我们不必担负我们任何的这个是罪的刑罚，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担负我们罪的刑罚。因此呢，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平安。将来的话不会说啊，信主之后后来又犯过罪，神把我们打进地狱受刑罚，我们没有这个担心。当然的话，弟兄姊妹请注意哈，我们仍然可能会因着罪的一般性的后果而继续的受苦。比如说一个人他信主之前呢，他喜欢这个奢华宴乐，喜欢到处购物，疯狂购物，结果怎么样？结果他负债累累，信主之后因信称义，是不是他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不是，他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他信主之前他挥霍他欠的债务，那么他还需要去努力的挣钱还债，所以的话他可能甚至还继续为他的这个是债务受苦，或者说很辛苦吧。不止如此，假如我们信主之后，别说信主之前所犯的罪带来的影响，信主之后我们也不是说不见得是完全的顺服神。那么如果我们信主之后的话，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神就会管教我们。但是神这么做的话是出于爱，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就像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不是惩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以惩罚，惩罚的话是以报复，但是我们管教孩子的话是为了让他明白真理，使他能够越来越好。所以的话，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偏行己路，应着景象，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但是的话这是神的管教，不是神的刑罚。神绝对不可能永远也不会因着我们过去的罪而报复我们，惩罚我们。在罗马书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项真理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感到极大的这个是喜乐与安全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是被神接纳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地位永远是公义的，因为他称我们为义，他就永远称我们为义。所以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应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平安。第三的话，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要带给我们感恩跟谦卑。 我们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多少的好事，所以神说啊，这个人好得不得了，我感动了来拣选他，不是因为神拣选我们，然后的话，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他就把耶稣的义归给我们。因此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称为义，绝对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因此的话，我们对神只有感恩，并且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最后一点的话，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应该要激发我们，这个是热心行善。神为了我们可以免受刑罚，他就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受了刑罚。神知道我们行不了公义，那么神就替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行了一切的公义，好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好让神可以把耶稣的义归给我们。这是何等伟大的爱！所以哥林多后书5章14、15节，保罗这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此，唯独因信称义的真理，应该激发我们热心行善，好让人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这天上的父。我们有好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要用好行为来赢得这个公义。我们有好行为，是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公义赐给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因此的话，我们爱神，我们效法神，我们跟随神，我们讨他的喜悦。因此的话，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真理，应该激励着我们要热心行善，好让神的名被荣耀，好让神的名被尊为大。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坐在亚伯兰信耶和华的时候，神你就把义归给他。虽然我们不明白这件事情，你怎么把这个是义归算给他，但是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你把基督的义归算给信靠基督的人，归算给信靠神的人。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往后看，我们信耶稣，神你把基督的义归给我们。亚伯兰他信神的时候，真心信神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将来要行的义归给他。神，你是超越时空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你能够拯救这么多人，因为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但是神你却是无穷生命的主，你所行的义能够满足世界上一切公义的需要。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行的一切的公义，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公义，好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是称义的。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犯罪还是有罪的工价。尽管我们可以认罪悔改来归向你，你每次再次的来赦免我们，但是主啊，犯罪有罪的工价。你帮助我们远离试探，远离罪恶，让我们更深的爱你。帮助我们行善，不是因为出于惧怕刑罚，那是因为神你是何等的圣洁，你又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讨神喜悦的心，来热心的行善，好让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愿你施恩赐福我们大家。感谢神，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弟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听诗。
是广大，我神我天父，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不是我重的神，是人不及，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每早晨赐下新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广大，现在我身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收成，日月星辰时刻寻转不去，宇宙万物都为造物主见证，述说天空莫大心事仁慈，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每早晨赐下新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广大，现在我身，你赦免我罪愆，赐我永平安，你的荣光亲自安慰到一日日加里更赐我光明盼望，你所赐的恩爱永无止境，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每早晨赐下新丰富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